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二说，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是美中陷入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十一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的最新表态被认为加剧了目前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美国不满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目前已对总额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采取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总额1111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没有改变这些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继续进行和支持通过网络入侵盗窃美国的知识产品，并继续在技术许可方面进行有歧视的限制。报告说，虽然中国在外国所有权占比方面有所放松，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对外来投资的限制要求或施压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欧盟周二暂时达成协议，成立一个系统来审核进入欧洲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一名谈判人员说，这将结束欧洲的天真。欧洲议会的谈判人员达成了这项协议，将保护欧洲战略性的技术和基建，例如港口和能源体系。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委员会将能够调查重要领域的外国投资并提出建议。目前中国大幅向欧洲进行投资。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解释重要基建系统的安全性是否有可能被入侵，或是需要多年研究的创新技术是否会落入外国公司手中。领导欧洲议会磋商小组的法鲁克·普鲁斯特说，这将结束欧洲的天真，其他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他们都有审查的措施，只有欧洲没有。这项新的议案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支持这项议案的议员在磋商中提到国有企业对欧洲的投资以及技术窃取明显指向中国。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这个月恢复对伊朗实施的严厉制裁行之有效，称国际社会几乎全都遵守了这项制裁。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星期一在迪拜接受美国之音阿拉伯语姊妹电视台自由之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我们看到大家几乎完全遵守了我们这项制裁措施，我们预计不必对任何大公司实施制裁，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公司会更选择伊朗市场而不是美国市场。华盛顿当局11月5日恢复对伊朗的能源和银行业实施制裁，将此作为一个手段向德黑兰当局施压，要求他签订新的协议，停止采取外界所看到的邪恶行为。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退出了他的前任政府与世界五个大国2015年为缓解对伊朗的制裁达成了一项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冻结其敏感的核项目。恢复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后，特朗普政府威胁会惩罚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实体，而石油和天然气是伊朗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华盛顿给了伊朗能源的最大进口国半年时间将伊朗能源进口降到零。这八大经济体是中国、台湾、印度、土耳其、日本、韩国、意大利和希腊。以上是美国军的国际新闻，今天下午半点再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 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
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at voanews.com 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沙特阿拉伯 对杀害旅美沙特记者卡舒吉负有责任，离弃沙特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特朗普星期二离开白宫过感恩节之前对记者们说，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超越任何对人权的忧虑。他说，我们将跟沙特阿拉伯在一起。特朗普指出了沙特王国与伊朗的对抗，以及他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他说，这意味着几十万份工作和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得到那份礼物。此外，他说，美国与沙特关系破裂将导致石油价格飙升。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可能知道或者下令实施了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对卡舒吉的杀害。对此，特朗普说，他可能做了，也可能没做那件事，称中情局的结论完全不确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领导人星期二向特朗普致函，提醒他依照美国法律规定，他必须审视沙特王储是否下令杀害了卡舒吉。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发布消息说，来自韩国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任主席。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代理主席的金钟阳在迪拜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被选为主席，任期两年。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来自韩国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任主席。此前，俄罗斯内务部少将普罗科普丘克一度在主席人选上领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坚决支持金钟阳当选为刑警组织主席。普罗克普丘克目前是国际刑警组织副主席。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让普罗科普丘克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让这个组织政治化。美国四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行政当局坚决反对普罗科普丘克出任主席，指称普罗科普丘克直接卷入俄罗斯一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报复和迫害政治上的反对派、异议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的行动。新当选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接替中国的孟宏伟。孟宏伟九月底回中国探亲时失踪，后来据说因为收受贿赂而被中国当局拘留。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门前赦免了火鸡豌豆，向美国人民表达了感恩节祝福。感恩节特赦火鸡是白宫的传统，每年感恩节前几日，总统都会赦免一只火鸡，让它不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这一仪式最早起源于林肯总统时代。据白宫记者诺亚·布鲁克斯的记载，林肯总统的儿子曾为一只即将成为感恩节大餐的火鸡求情，最终成功使其免于一难。今年，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门前的玫瑰园按照惯例为火鸡办免死金牌。特朗普总统伸出手臂宣布，豌豆，我特此赦免你。另一只火鸡胡萝卜也逃过餐桌一劫。这两只来自南达科塔州的幸运火鸡将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安度余生。活动中，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祝福，并向保家卫国的军人表示感谢。香港有媒体星期二傍晚援引香港海事不明的消息说，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将前来香港，一起到港的还有数艘其他舰艇，其中包括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这批舰艇抵达时间为星期三上午，停泊位置是港岛西部坚尼地城附近的招商局码头。报道说，2016年4月，中国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为航母为首的战斗群访问香港。今年10月，中国还拒绝美国的两栖攻击舰黄蜂号到港，并且没有给予解释。该舰随后前往新加坡停靠，补充给养。香港自由新闻说，中国拒绝美国船舰停靠与当时两国紧张关系升级有关，一是围绕南中国海领土归属争端，二是美国当时正在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在闭幕时无法达成共识、发表领袖宣言的异常现象。有分析认为这是美中较量所导致的情况，但也有评论说中国这次大手笔赞助峰会却推不动最后的领袖宣言。而巴新当国在会议前夕撤掉了满街的中国国旗，甚至宣布将要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来重建军事基地，让中国买了单却不被买账，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锐实力是否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受挫？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国，巴新的态度能否作为未来一带一路是否还受到沿线国家欢迎的指标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这位您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时政评论员、自媒体《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了中国方面实际上在太平洋岛国投资了将近13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金元。那么，在这一次的巴新的这一次 APEC 峰会上，中国方面也是出钱出力的大力的赞助，从会场的布置到这个接驳车都有这个中国赞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可以看得到。那么到底中国方面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峰会的重要性何在，还有北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吴博士。
对了，从中国在这一次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是在把这次峰会看作是过去两年中国在中国自己相继前后举办的 G20 峰会、金砖四国会议以及中非论坛之后的又一次半主场性的一个会议，他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做一个半主场，当做自己的半主场，来展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对亚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难进的或者说向南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在中国看来是这样，在亚太国家看来也是这样，但是对双方国家的理解不一样。因为在中国看来，这次峰会既是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是受到试图是想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受到多么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这么一个半主场的一个峰会的一个隆重，或者说想通过亚太国家的一种团结来显示中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主导性，这种主导性是未来在10天以后中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可以跟美国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么个原因，中国从任何角度都在加强对这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峰会的这么一个投资或者说政治上重视，试图在未来的阿根廷 G20 峰会之前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结的这么一个象征，把它当成中国的一个主场来看待。
那吴博士，现在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大量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同等的回报？那么您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习近平所带领的这一次出席 APEC 峰会在外交上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甚至还有评论说这是花钱买难受，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亚太峰会 APEC 组织从1993年以来到现在25年第一次没有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这一次峰会上的一个外交努力是失败的，而且这个失败的一些效应或者说如何解读，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头慢慢的显现出来。譬如说，从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外交努力， 外界或者国际社会亚太国家的看法可能确实不同，他们把它在历史上是很容易想起，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向南进，最南就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拉包建立了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也在他的开幕词上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把南太国家引到一个第二次大战、一个反殖民主义等等的一个回忆当中。但这个回忆对于亚太国家、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记忆。我们相信，在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表现，它并没有用新的话语、新的一种理论、更有说服力的力量来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正当性。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给外界、给亚太国家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是外交官的一些粗暴的表现，而且这粗暴表现不止在这一次的亚太峰会上，其实在不久前的老鲁，在其他地方都以这种相当蛮横的姿态表达出来，这个正在当地也在亚太国家当中成为一种，似乎是成为一种很不安的或者说恐惧的来源。由此我们甚至要怀疑中国这次外交失败其实暴露了 APEC 的组织或者说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的一个脆弱性，它可能不足以来承担亚太地区的一种团结、合作、公平贸易等等等等。
好的，稍后我们会就刚刚吴博士所提的几个重点，我们会继续来深入探讨。不过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 APEC 峰会？那么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成为史上第一次没有办法达成最终协议的这样的一场峰会，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那么您是怎么样观察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对这场峰会的重视和投入？那么这些投入是否让中国得到了同等的回报？还是您同样也认为这是一场对中国来说、对北京来说是一场外交的失败呢？您怎么样来评估？
这次 APEC 会议的背景呢，是跟以前的 APEC 会议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跟去年都有很大差别。主要呢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况呢，目前对中共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其实已经明显受挫了。虽然说还没有，大家都没有说贸易战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实际上这个北线和南线的一部分都受到了挫折。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至少有13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现在陷入了这个债务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挫折呢，导致了现在这个中共在国际上的舞台，就是说以他为主的舞台，和几年前就是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吹捧，然后推向全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被中共作为他自己的舞台，就是自己的控制或者部分控制的这个国际机构来说的话，所剩不多。连这个上合组织都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挫折，就上合组织它是原来前苏联，也就是俄国认为是他们的后院的这部分地区，所以俄国一直很警惕。那这个 APEC 会议呢，至少在亚洲这一部分，就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半呢，那中共一直认为是传统上还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这个伸往其他地方的所谓长臂受到挫折以后呢，他更注重于家门口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一次花了巨资投资，但是却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结果，他期望的结果。他的期望的结果当然是作为一个就是摆脱目前这个贸易战和一带一路其他地方受挫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呢，关键问题今年不同的呢是，就是以往在这些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这个APEC 会议也好，就是中共的一些比较强势的提案和强势的这个做法呢，是很少碰到阻力的。今年的特点不一样的特点呢，是他碰到了阻力，就是美国牵头了。美国一牵头以后呢，就从传统上，就有很多国家 去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选边，就是原来他们其实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跟亚洲有关的场合，他们是很少有选边的机会的，因为另外一边没有边，所以这次他是有了个选边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看上去是中共这次比较孤立，其实在传统上他从来就没有得过优势，只是说别人没有办法表态而已。
嗯，好的。那么很多的媒体实际上现在也都报道了，这次 APEC 峰会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来发表所谓的领袖宣言，那么很重要的，根据华盛顿日报的报道，他说这主要就是在宣言的草案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说，各国同意反对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报道里面说，所有其他20个国家都同意要把这样的语言放在联合声明、领袖声明当中，但是呢，中国强烈反对，因为中国他认为呢，这句话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所以也因为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最终呢，主办单位是选择不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媒体相关的报道？那么您的了解又是什么呢？
对，我也只能根据媒体来了解这次会议的进展和它一个失败的原因，或者说它的一个内部的张力。这句话很有可能，我也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症结。中国在过去的几次讲话，特别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也同样是在老调重弹的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嗯，
但是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公平贸易。现在中国正在承受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的压力，是批评中国在一带一路以及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中，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当中，这些贸易关系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无论是与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和南太平洋的像马尔代夫这样子的小国，贸易关系上都是极不公平的。那这一点实际上是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症结，他自我很难解释的一个症结。正是在我相信，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拒绝把这一句话完整的体现在联合声明当中，并且因此产生了许多粗鲁的一些外交的干预，包括对国际的媒体、对当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官等等等等。那这些的做法，相当粗暴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这些外交官员很自然的是把他们在中国国内内地的习惯性的这种威权的做法带到了国际的政治舞台上。那么我相信这一点是引起与会国家外交官的一个不满的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更深层的原因我相信也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这种猜忌，这种怀疑其实始终没有去除掉。那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带一路也好，在其他的一些这种关系处理当中，并没有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自尊心其实是有一个误判啊，我相信这是很重要。
是，恒克先生您怎么看呢？我们知道这一次在 APEC 峰会上，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再的强调中方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保护主义，为何在台面上和台面下有这样的不同？台面上说他们也反对保护主义，台面下却不愿意就这样的一个语言来签下这个最后的协议呢？
对，刚才那个吴先生所说的哈，是他说是完整的，就是后半部分不同意。实际上呢，对于反对保护主义这句话，中共其实也是不同意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反对保护主义。其原因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这个设立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吧，在贸易上实际上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只有中共这个政权呢，它采取的是一种 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尽管他口头上说，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这个其实原来有一个流传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他其实很说明问题，就是这个原来前苏联不是有很多政治笑话嘛，其中有个笑话就是有个人在红场发传单被警察抓了，抓了以后发现他手上拿的是张白纸，就说那是白纸，你为什么抓我？警察想了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其实中共现在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子的，他再在这个舞台上怎么样正规的叫，但是别人更多的是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别人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质是什么，所以呢，人家一说这句话，他马上就想到自己，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正常的自然反应，所以他会坚决去反对。其实他不反对呢，这也没事情，
嗯，
就是通过了就通过了，所以呢，更多的呢，他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他失去了主导权，所以很恼火，才要坚决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写进去也没关系，但是他觉得他丢了面子，所以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来。至于说这个对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对所谓对中国存在戒心的话啊。其实传统上东南亚国家一直到太平洋岛国对中国长期以来除了这个比较近的国家以外，越南有戒心以外哈，其他的是没有的，其他的戒心是发生在中共建政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输出革命这一部分才导致的，所以它并不传统，因为传统上那些国家是只有中国移民的问题，没有中国问题，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主要担心的呢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对外输出革命，现在是以另一种新的贸易霸权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点是人们担心的，真正担心的东西。
嗯哼，是我们也要看到，刚刚就是除了您提到说这个，除了输出革命，也在输出其他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太平洋的岛国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那么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谈一谈。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啊。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说：“习的瑞实力就是以经济手段拉拢诱惑，用文教宣搞欺骗和统战，并施以政治军事威胁恐吓，旨在世界范围推行他的党天下。不过他既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也缺乏实质性的平等互惠。中共从贸易伙伴那里攫取大额顺差，又用债务将别国绑在本身都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上，即使大撒币也没有盟国。习的瑞实力不得人心，害人害己，必大败于西方现代文明所特有的根植于道德信仰和充满创新精神的软实力。”另外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皇帝的撒币外交和一带一路不仅没有给穷国家带来富裕，反而使这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和贪污腐败，甚至要出卖领土。所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凡还有点脑子，都应该果断拒绝习而站队美日欧，那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么继续我们的讨论呢，我想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11月19号针对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不过我们没有提到的是，在这份书面声明里面，国务院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美国政府很荣幸也准备好要加入 APEC 各国就领袖宣言达成的共识，在这个地区提倡自由公平贸易，并且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很不幸，尽管有言辞上的呼吁，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够支持这样的立场。那么诚如吴强博士刚刚也说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谁，也没有明白的指出，但是呢，这也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次的 APEC 峰会可以实际的看出中国的所谓国际影响力到底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就您刚刚其实在讨论当中也谈到的，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除了在最后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发表这样的一个宣言，可以说让许多各界感到非常惊讶之外，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包括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西方媒体，这个《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么都报道了说这个有中国的官员要为了 这个干预啊正在草拟中的这个领袖宣言的内容，希望能够改变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强闯了巴新的外交部长的办公室，结果呢这个外长办公室报了警，是由警方将这些中国官员给驱赶走。那么这样的事件呢，当然中国官方呢现在已经做出了反应，说这绝对不是事实。那么还有官员反问记者说，你觉得这可能吗？您的看法呢，吴博士，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这种事情，以我对中国外交官的习惯、行为举止和作风，特别是他们最近几年在纽约、在日内瓦以及在一些相关国家的一些表现来看，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正常意思是说，他们很自然的会做出类似的粗暴的一种很不得体的、很没有外交礼仪的这种行为来干预。而这种干预其实只能让当地国家、让与会的国家发现，这是一种相当霸权主义的一种非常失礼的、非常粗暴的一种外交行径。那这种外交行径不能不让他们怀疑，至少在地缘政治上，首先是对一个传统的南太平洋地区一个美新澳联盟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威胁的信号。其次呢，对于这东南亚和亚太国家地区来说，就像刚才恒河先生也提到的，我自己长期也在做东南亚研究，我们知道从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花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输出革命，但是这些输出革命几乎无一例外的相继从1965年之后，在印尼，然后在东帝汶 East Timor， 在越南，甚至在越南结束之后，在柬埔寨、在菲律宾，都特别是马来西亚都受到了挫折甚至惨败。那这个历史记忆，其实都和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变化。以前可能是以输出革命、输出金钱的方式、输出武器的方式，那现在呢，是在公开的台面上继续以另外一种霸权主义方式来出现。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种外交的行动。
嗯哼。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刚刚我们其实节目上稍微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员试图要干预国际会议，这其实也不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出现的第一次。就像刚刚吴博士也说，今年9月份在瑙鲁的一场论坛会议上面，那么中国的代表团在另外一位发言者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试图打断要发言，那么遭到拒绝之后呢，愤而离场。那么当时瑙鲁的总统甚至还批评中方是放肆、傲慢和无礼，并且要求中国来道歉，您怎么看待中国方面的官员的这些行为？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种行为呢？
实际上呢，他最早的时候这些行动呢，主要是体现在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还有呢宗教信仰人士。在刚才这个吴博士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呢，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日内瓦呢，其实在日内瓦是主要是在人权理事会，以前呢是人权委员会，在这上面呢，对于这个就是在海外流亡的中国的一些流亡的团体，主要发生的一个是基督教团体，一个是法轮功团体，还有一个呢是新疆，新疆主要是热比亚他们那些，就是这几个团体呢，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中共的这个外交代表啊，去很粗暴的打断。那么在这个日内瓦和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呢，那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那么其实呢，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呢，外交表现呢，在中国国内是得到这个中共的大力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个在国际场合的不当的表现是得到鼓励的，而且在媒体上呢，还把它吹嘘成为是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啊，还捍卫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用这种方式，我们知道沙祖康、李兆新，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强硬派的，而且是甚至和外国的外交官发生肢体冲突的，回去以后都作为这种表彰的对象，这就鼓励了这个外交人员在国外为了这个中共的面子而 这个违背外交官的所应该做的这个举动。
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以及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恒河先生，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国防战略报告示警，美国的军力是否真的不敌中俄，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